呢一啲就系我哋呢一个时代嘅悲哀啦。有时候好多书都残害咗我哋后代嘅心灵啊。点解呢？因为冇负起呢一种嘅责任。如果话攞一把刀杀一个人，只系呢一世杀死佢啫。但系用一本书去伤害一个人呢，就系生生世世杀害佢嘅生命啊。点解呢？因为观念错误、知见错误，佢系生生世世受到呢一个知见嘅影响啊。所以喺大乘法嚟讲呢，宁可破戒，不可破见。宁可破呢一个戒律，唔可以破呢一个见解啊。所以知见上面系几咁嘅重要啊。点解要听经呢？就是因为要令你的知见，令你的观念思想正确。我们小持了一条戒，或者破了一条戒，那只是有这一世的法身慧命受到伤害。但是你的见解错误呢，就是生生世世的法身慧命受到伤害。那你看看有几咁严重呢？所以我哋了解呢一个知见系几咁嘅重要啦。古人敢轻易咁样落笔，系有佢嘅道理嘅。连孔子佢本身都系述而不作，讲解啫，而唔敢著作。佢本身亦都有相当高嘅功夫。咁你睇下，连佢都系咁样讲啊。好似我哋中国有一本言情小说叫做《金瓶梅》，呢本小说嘅来源系点样嚟嘅呢？据说呢一个作者嘅父亲被一个达官贵人杀害咗啦。呢一个作者因为系一个贫穷嘅人，冇办法去报复一个达官贵人。所以他就写了这一本《金瓶梅》。这一本不单只是言情小说，甚至可以说是淫书，一本引导众生入这种错误行为的一本书。他送给哪一个看呢？写完之后，他就送给这个杀害他父亲的人的仔看。他用这种报复的手段，他不是拿把刀杀害他的后代，而是拿一本书。所以说这本书是几咁的可怕。知见观念有几咁可怕的理由就在这里了。如果了解这些，我们就更加要注意自己的观念和思想，咁就唔会伤害到自己，亦都唔会伤害到人哋啦。我哋再提到沙门，沙门可以话勤识，即系话好用功咁样去收集戒定慧，又努力咁样去熄灭贪嗔痴。当然，勤识呢两个字，我哋又再将佢引译成为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呢一个已经系变成我哋佛家所用嘅俗语啦。实际上呢一个沙门两个字呢，第二啲经典仲有写成为山门嘅山嘅。呢一啲就系音译有唔同啦。沙同埋山个音系好近嘅，沙门同埋山门呢系同一样意思。喺印度呢一、这个沙门唔系只有佛教出家人先至叫做沙门嘅，印度嘅一啲修行人呢都系叫做沙门。印度有96种外道。怎样叫做96种外道呢？他们有些人说，我成世人饿着肚， 这样苦修呢就能够成就了。有些人还说要金鸡独立，就是不断地用一只脚站在那里，说这样呢就能够成道。有些人将我身呢除晒衫，在越污糟的地方那里打滚，滚到全身都是污糟邋遢的，他们说这样呢就可以成就了。亦都有些人说将我身体拎到去火边那里烤，认为烤得好热好热的样子就可以成就了。这些各式各样的修行啊，在印度是非常的流行。这些啱和不啱的人呢都是叫做修行人，都是叫做沙门。印度他们有这种风气，不止我们佛教的出家人，只要是修行的呢，他们拿着一个碗去到人家门口前面，人家就会很恭敬地将饭菜给你了。不是只是给佛教的出家人，只要他们认为是修行人呢，他们都很恭敬地给你的。所以你看看，我们佛教有时将这个名词是讲得很漂亮的，说是托钵。事实上坦白讲啊，就是我们拎着这个钵碗嘛，就是钵啦。这个碗呢在印度叫做钵，其实就是碗。那拎着这个碗做什么呢？拎着这个碗是去拿饭吃。坦白说啊，真的拿着个碗去拿饭吃的。但是人家印度对修行人来要你的饭呢，他是很恭敬的。我们中国人呢就不是啊。我们中国人对于来拿饭的人是怎么看的呢？看不起啊，是不是啊？那你说了，有些人完全不了解修行人的，你拎着一个碗去问他拿饭，他当然看不起你啦。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演变成为寺庙里面是有厨房，要自己煮。这些就是我们的民情风俗不同了。如果要用印度我们佛教的戒律呢，我们寺院是不能够有厨房的，因为有了厨房，我们就会想办法煮些好吃的东西了，那就增加了贪心了，那是不正确的。但是在我们中国呢，这种风俗习惯没办法啦，因为没有人对修行人呢有这种绝对恭敬的心啊。我们拿一个碗去遇见佛教徒当然好好啦，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那还会令他做了一个恶业，岂不是更加不好吗？所以我们在中国这个托钵就行不通了。所以在自己的庙里面呢设有厨房，就演变成这样的样子了。有好多民情风俗唔同，所以有啲地方就唔能够唔改变。呢一度就係话好多宗教要因应呢一个民情风俗先至能够生存落去。如果你到处係一大堆人咁样同人哋攞饭食，人哋又唔信仰你喎，咁你睇下会唔会俾人哋闹死呢？这个人这么年轻都不做事，成日在那里拎个碗问人家拿东西吃，你看看那还行得了？我们中国人儒家的思想没办法啦，是不是啊？那我们了解了之后就能够知道，我们有很多中国和印度的戒律不一样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因为我们了解 我哋唔系违戒，唔违背就得啦。我哋有咗厨房，唔系刻意咁样要增加贪心，咁样就啱啦。所以话沙门演绎出嚟，变成咗我哋佛教嘅专有名词。呢啲系后嚟演变嘅。实际上呢一个沙门呢，系指一啲修行人，唔理系佛教嘅，亦或外道嘅，都系喺印度佢哋修行，因为修行人被尊重，所以有好多嘅修行人，到处都可以见到唔同形态嘅修行人，唔理啱唔啱，佢哋都系喺度修行。咁就变成呢一个样啦。我哋再提到佛陀多罗，佛陀多罗就系译者嘅名，翻成中文嘅意思咧就系觉救、觉悟嘅觉、救命嘅救。觉救就系能够自觉、觉他，能够救人、救世，即系话。佛陀多罗的名字就是觉救的意思。偈宾阁这个佛陀多罗，他本身在我们中国东部的白马寺，就在这里翻译了这本经典。我们了解中国的白马寺是我们最早的寺庙，也就是说我们译经翻译经典最开始的地方。我们今天再将《圆觉经》和作者来和大家共同认识。这个初序份不是我们的经文，但是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有这几个字呢？因为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个道安法师，道安法师将所有的经典大概看过一次之后，他看到所有的经典几乎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序分，这个初呢就是第一个最开始，第一个部分就是序分了。第二个呢就是正中分，第三呢就是流通分。这三个道安法师他本身就所有的经典都是这样，有这三个过程然后翻译的。他将我们每一部经分成三个部分，当时晋朝时候也都有很多人呢不是很赞成。后来因为有一个亲光菩萨的佛地论里面确实讲到佛法是分成三个部分。这个亲光菩萨佛地论里面说，第一是教起因缘分，第二是信教所说分，第三是依教奉行分。由这个文字上面来讲呢，他们虽然是不同的文字，但是表达出来的是同一样的意思。我们看教起因缘分，就是说佛陀教化众生一开始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呢？好像我们金刚经一开始的因缘，序分方面一开始就由须菩提来请法，心经一开始就由舍利弗来请法，这个就好像圆觉经一开始就是由文殊师利菩萨他们来请法了。那我们的罪分，用道安法师的罪分来讲呢，跟这个教起因缘分完全相符合的。我们的罪分又分成六种正信罪，还有经文的发起罪。六种正信罪 就是所有的经典都共同的一个罪分，就叫做通罪。罪呢，即是说经还未曾开始讲之前，我们先有个开场白，有一定的说辞，所以这些就是通罪了。这样一经的发起罪、别罪，这个别罪即是提到说这一本经一开始是怎样的一个缘起。所以亲光菩萨佛地论讲，教起因缘分，就是这个缘起是怎样的一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一部经的来源呢？这些是缘起分。亲光菩萨佛地论就是圣教所说分。